弟兄姐妹平安。我想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只有一条一个生命，在我们这一个生命里面，我们应该常问自己，若有一件事情我们要做，这件事情是什么样的事情？有一件事情在我们生命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值得我们去提醒，值得我们觉得生命会更有意义的，那这事情是什么事情？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觉得我们就生命有时候走得很快啊，快到一个程度，我们都忘记了我们为什么活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觉得自己有时候还是永远永恒的是那么的年轻啊，我们有好像觉得说，好像我们的下一代永远是长不大的下一代啊。所以我非常感触，我看到我们教会有一对很好的年轻人在台前结婚，我真的看到这个年轻人的生命里面是那么的美，那么的好，他们深深的相爱，在身边就结婚。可是我同样也看到下面做了他的父母，在这个年轻人培养的过程里面，他们花了多少心血，他们祷告，他们花了多少心血养育，他们花了多少心血，他们一切所有的都奉献在这个年轻人的身上，所以使他们成为一个很好的生命，可以结婚，可以成家。可是在这个背后有多少的力量，这些父母投资在他们身上，所以他们才有今天。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觉得，我们今天成为一个基督徒，神在我们的生命中有多大的投资，而且神对我们生命中有多大的盼望，而且神对我们生命中有多大的寄望，希望我们的生活，希望我们的生命活得有意义，希望我们生命里面活得有价值。在以赛亚书这本书卷里面，我们看见一个动乱的时代，我们看到一个残暴的文化，我们看到人类的互相的残杀，我们也看到一个信仰的群体堕落，该做的事不做，不该做的事他们觉得非常的重要，所以这个信仰的群体我们称为神的选民，因此国家灭亡，民族破坏，人民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从牛奶与蜜之地被掳到巴比伦，成为人家的俘虏，成为人家的使，成为人家的工具。他们在一个广阔没有信仰的国度里面，他们仿佛觉得这一生一世从此堕入了深渊，再也没有盼望。以赛亚在这个过程里面就出现了几个很重要的信息。所以你问我说，以赛亚书里面最重要的信息是什么？我相信以赛亚书最重要的信息就是，神仍然对这群苦难的民族有他的希望，有他的寄望，神要继续投资在他身上，神有个很重要的目的，就希望有一群人他的生命为神所使用，他希望有一群人在这个世代成为神的见证人。可能他非常痛苦，也可能他经历很多苦难，也可能他非常成功，也可能非常有智慧，可是神呼召这些人成为他的所谓的仆人。所以我们今天要看这段经文，在以赛亚书里面有四个地方我们称为仆人之歌，是一个诗歌的形式，在描写到底什么是神的仆人。我们要问一下自己，到底谁是神的仆人，或如何成为神的仆人，就是如何我们过一个生命，这个生命对这个世代有意义。所以我称为这个题目叫做救恩的宣告，就神在这古老的这个时代里面清楚的宣告他的计划，跟他的救恩，跟他的希望，跟他对你我生命里面如何更新，如何重新得力，如何成为神在这个世代里面的，我们说大使，或是成为神的见证人，在这圣经里面叫做神的仆人。所以我们一起翻到这一段很有意思，而且很有价值，很值得我们一读再读的经文，以赛亚书第52章第13节到53章第12节，这是仆人之歌的第四首，第最后一个仆人之歌。我们一起来看，如果你找到了就请听我来读。我们翻到以赛亚书第52章第13节，以下是神的话语： 我的仆人行事必有智慧，必被高举上升，且称为至高。许多人因他惊奇，这样他必洗净许多国民，君王要向他闭口，因所未曾传与他们的，他们必看见；未曾听见的，他们要明白。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他无家禽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经常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因受欺压和审判，他被夺去。至于他同事的人，谁想他受鞭打，从活人之地被剪除，是因我百姓的罪过呢？他虽然未行强暴，口中没有诡诈，仍然使他与恶人同埋，谁知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他必看见后裔，并且延长年日。耶和华说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他必看见自己的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得称为义，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所以我要使他与伟大的同分，与强盛的均分掳物，因为他将命倾倒以至于死，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他却担当许多人的罪，又为罪犯代求。我们在这个经文里面，我们看到很多字讲到我的仆人，我们看到很多字讲到我的义仆。在旧约里面，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到底神指什么样的人是神的义仆？到底神指什么样的人是神的仆人？我想至少在旧约里面有四种不同神仆人的解释。第一个，如果是一群被掳的百姓，他们坐在幼发拉底和底格里斯河之间，他们坐在今天的可能是叙利亚，可能是伊拉克的这个河边，他们建筑这些城墙，他们建筑这些运河，他们最希望是有一个人是神的仆人，这个神的仆人能够引领他们归回他们的家园，能够重建耶路撒冷，能够重建圣殿。所以第一个以色列人的解释，谁是神的仆人，神被差遣来解放以色列的痛苦，解放他们奴役的环境，最后能够重建家园呢？这个人不是别人，就是波斯王古列。所以第一个仆人的解释，这个仆人是一个大有能力的君王，这个人不是从以色列这个国家产生，不是从犹太的种族里面出来的，是从一个外地他们所不认识的地方，一个君王被神所扶植，最后这个君王成为波斯帝国的君王，而且神又赐他有能力带兵统治了今天的中东，进军小亚细亚，打遍了当时这个欧亚这一带的帝国，最后成为一个统治人。可在他统治里面，神就使用他，让他在以色列被掳70年以后，让以色列人下诏回去重建圣殿，重建他的家园。所以第一个解释是神的仆人是谁，是古列。古列被神所拣选，被神使用。所以神的仆人不是你所想象那些一定是非常卑微像乞丐一样很多痛苦，神的仆人可能是一个非常成功的生意人，神的仆人可能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一个政治家，神的仆人可能是一个非常有名有智慧的科学家，或神的仆人是一个在世界上被人所尊敬和仰望对象的一个人。 那这个人被神所使用，在他的地位，在他的工作，在他的经济，在他所能力的范围里面，他实行神所托付他的使命。所以我们在我们的生命中间，我们也要问自己说，是否神给我的地位今天是为要彰显神的荣耀。如果我们从旧约里面看，一个最有名最漂亮的女人以斯帖，她讲过一句，她在以斯帖记里面有个非常有名的一句话，就是基本上就是说，神把我今天放在这个地位里面，是否神有他的旨意跟他的作为。神今天使我成为一个 manager， 神使我成为一个父亲，神使我成为一个社会社区的领袖，是否神要使用这样的地位来彰显神的荣耀，还是神要用这些地位来彰显我自己的野心、我的自私，或我自己的看法，或我自己的见证。神有没有可能使用，在古列的例子里面，神会使用，神会使用我们，我们的智慧、我们的地位、我们的能力、我们的财力，都是神给我们的恩赐。所以古列在这个事件上面就扮演一个神仆人的角色，这第一个很重要的解释，这解释广泛的被以色列人所接受。但是第二个我觉得很重要的解释，神的仆人不一定非常成功，神的仆人不一定非常所谓有智慧。谁神的仆人是谁？在以赛亚书里面最清楚的，神的仆人就是以赛亚。以赛亚可能出生不是那么像古利亚那么有能力，但以赛亚有一个最美丽的事情，就是当神呼召他的时候，他说怎么样？主，我在这里，就是那么简单。主，我在这里，求你使用我。他将自己一个不会说话的嘴唇，他将自己一个没有办法跟人辩论的这种能力的人，他将一个他所不能够处理的一个国家跟民族，他愿意把自己献在神面前成为活祭。他是一个微小的声音，他是个不被人注意的一个 figure， 他讲话国王不听，他讲话社会也不听，他讲话也没有人注意他，别人也轻看他，别人小看他，可是他在神面前说，神，我在这里，请差遣我。这个人就成为神的仆人，他所讲的话很多人也不喜欢听，他讲很多话别人讨厌，别人厌恶，但他继续在他生命里面执行神的作为，他继续在他生命里面讲神对他的启示，神告诉他怎么做他就怎么做，神告诉他怎么讲他就怎么讲。所以很有可能一个你非常不喜欢的人，很有可能一个你完全不同意他意见的人，说不定他是被神所拣选的，因为他忠心的，他不是服侍以人想听什么他讲什么，以人想要什么他给什么。今天很多的教会讲的道，就是问出一个，你的牧师是不是能够吸引会众。所以很多的成功神学，很多教会有不同的 agenda， 很多牧师有不同的看法。可我们所有人要问一个问题，到底我讲的话，到底我做的事，到底我心里面所想阐述的，是不是神给我的启示，是不是神给我的作为。那同样的，你的生命里面，当你觉得你想骂人的时候，当时你觉得你想做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都应该像以赛亚一样，我们问说，我们是否在神面前问说，神，请你使用我，神，请你差遣我，神，求你帮助我，神，求你教导我。所以一个跟古列完全不同的形态，这是一个非常卑微、非常谦虚、一个非常所谓不成功的人，可这个人是神的仆人。所以这第二个解释是，以赛亚本身就是神的仆人。第三个，我觉得第三个解释更是重要。我们看到在以赛亚书里面，神借用以赛亚对这个犹太民族讲话，所以神的仆人不单单是个体，神的仆人也可能是一个群体，就是这一群人在当时的时代不是被重视的民族， 所以神从来没有拣选一个非常优秀非常聪明的民族。其实神所拣选的犹太人是一个，讲真的，是一个非常失败的民族。严格来说，犹太人从来没有建立过一个强大的国家。我们都知道，在历史上面，如果说犹太人最强大的时候是大卫所罗门的时代，但是如果你看历史你就知道，大卫所罗门时代之所以成功，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的话，当时很奇妙，当时大卫跟所罗门成功的时候很奇怪，埃及很衰退，两个流域没有强国，所以他就兴起了。若今天大卫的兵力要能够跟巴比伦对抗，跟后面的埃及对抗，都不可能。所以我们看见神不但呼召个体，神也呼召群体，神使用群体。我们今天要问说，我们所处的家庭也可能成为一个神仆人的家庭，我们要讲说我们今天的小组也可能是神仆人的一个小组，或不属于神仆人的小组。我们都要问自己说，到底我处的小组是不是神仆人的小组？我们要问一个问题，我们所去的教会，我们所去的信仰团体，是不是一群代表神的团体？还是你去的地方是你喜欢的，是接纳你的，是满足你需要的地方，还是神呼召你去的地方？你所做的服事的工作，在周遭的这个群体里面，是否我们立下心志，我们为神传福音？我们不计困难，我们宣告神的救恩。在我在台湾的时候，我常常听到，在美国，我发现我们教会，我觉得是一个在过去两三个礼拜里面是非常被神所祝福的教会。我们有弟兄姐妹到 Monterey 去帮助一个棒球队，请他们吃饭，安排他们一些事情。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有人招待从中国大陆来的一些留学生的团体，我们帮助他们，喂养他们，传福音给他们。那同样的，我们有一群人到了台湾，我们跟一些完全不认识的人在一起，我们一起生活，我们一起学习，我们用英文用音乐来宣告神的救恩跟神的祝福。我相信无论在任何一个群体里面，我们都发现我们都有很多的困难，而且我们都有很多的软弱。我最记得我上礼拜我们在台湾的上两礼拜我们在台湾的时候，刚好遇到台风，狂风暴雨，我们连从宿舍走到聚会的地方我们都走不到。我们所请的讲员突然不来了，我们 worship team 本来要休息，也没有人上台做 worship team， 见证的人也不能做见证，讲道的人也不在。礼拜三我在神面前祷告，我说神啊，到底怎么办？我们的长老也不知道怎么办，因为你在打电话说风雨太大不能来，我们没有 worship team， 没有讲员，没有人做见证。但你知道我们的神是比台风还大的神，我们是否相信我们的神因为台风我们的神就不见了吗？我们人不见了，神没有不见，神仍然在。我最记得那天晚上带诗歌的人是从来没有在我们宣教带过诗歌，讲道的人他从来没有讲过道。我跟你讲，讲道是谁你都没听过，他讲道讲得非常好，谢昌林弟兄，他从头讲到尾。你知道那天晚上上百位学生决志信主，在大风雨底下上百位学生决志信主，我们前面讲员怎么讲都不信主，那天晚上没有人服侍，没有准备任何人服侍，圣灵就带领我们经历什么？经历神的荣耀。我认识信上认识那么多年，从来没听过他那么会讲道，但是神开我们的眼睛。我觉得不是谢昌林或欧谦逊或某某长老，我觉得什么，我们有位伟大的奇妙神，他会带领我们胜过狂风暴雨，他会带我们胜过软弱。所以神有时候要求一个群体，我们一起同心，我们靠着神，我们成为神的见证人。 我觉得这是神最奇妙的工作跟他的作为。如果没有圣灵的工作，我们做不到这些事情。我觉得第四个我们要认识谁是神的仆人。在这个所有的经文，我们见读的经文里面，我刚刚讲这三个神的仆人的角色，没有一个角色能够完全符合这里面圣经里面讲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每一个细节。因为人永远，我们在神的话语上我们不能够完全，也唯有我们神他自己，他爱我们爱到一个程度，他愿意来到我们中间，道成肉身，降世为人，住在我们中间，为我们牺牲，为我们舍命。这个道成肉身叫做耶稣。耶稣这意思很简单， J 就是犹太人讲什么神， Jesus， 耶稣，素是什么意思？拯救。神所带给你跟我的拯救。所以这个时候神的仆人不再是在这个世代里面，这个世界里面人的角色。这时候我们所认识的神是他自己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成我们的样式，他走在旷野，走在沙漠，他的手亲自抚摸大麻风的病人，他的亲自走进圣殿里面，与那些法利赛人在神面前骄傲的人，他争辩，他讨论，他赶走圣殿做买卖的人，他重新建造圣殿，他在荒郊野外，在加利利湖边呼召那些打鱼的，那些不好的没有人要的人，他呼召他们成为他的门徒，跟随他，他改变他们的生命。所以耶稣是整本圣经里面唯一完全的，一个字不漏的，一点一话都不落空的，他成就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每一句话、每一个词、每一个细节。在今天这个时代里面，就像第一世纪一样，当耶稣基督到天上去，这群信耶稣的人，他们觉得他们生命里面，他们慢慢就活出一个生命，人家不信主的就看到说，哦，这群人很像谁？很像耶稣。所以开始叫这群人叫什么？叫基督徒。什么是基督徒？像耶稣的人。什么是像耶稣的人？就这群人可以带出神的拯救，这一群人可以带出神的信息，这群人可以带出世界的盼望，这些人带出医治，带出带领，带出赞美，这一群人。所以这群人从安提拉教会开始称为什么？称为基督徒。基督徒不是耶稣基督，仅仅是耶稣基督的门徒，是像耶稣的人。那这个火炬今天传到你跟我的身上。所以我们要问一个问题，我们是不是一个像耶稣的人？我们的生命是不是有一个福音的信息在里面？我们生命里面是不是有宣告福音的使命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的生命里面是否拥有这一切，我们却无法宣告神的信息跟恩典？我们是否我们可以在神里面，我们一起同心的继续见证神是在中华贵族教会中间行走？我们所靠的不是车，不是马，不是能力，不是人所看见的，我们所依靠的是我们所看不见的神。我们生命里面有破碎，我们生命里面有忧伤，我们有难过，就像我们在台湾遇到狂风巨浪，遇到暴雨一样，我们连走路都走不出去的时候，我们仍然可以经历我们的神是那么伟大奇妙神，他使我们看见风浪我们毫无畏惧，他使我们看见风浪我们更经历到神的恩典跟他的作为。所以这四种神仆人的角色是值得我们在读以赛亚书里面我们所要注意的。我将今天的经文分成四点跟各位弟兄姐妹分享。在你的节目单里面，我也希望你翻到你节目单的四个空格，我盼望你借用这四点能够更能够看见神对我们生命的呼召，神 帮助我们怎么在古老的神的救恩的信息里面，我们重新定位我们自己的生命，我们如何活得更像耶稣基督他自己。第一段的经文，我是将以赛亚书52:13一直到53的第三节，在那空格里面，我希望能够填一下赎罪的仆人被藐视与厌弃，赎罪的仆人被藐视与厌弃。我们从13节、14节、15节，我们看见仆人有一个非常好的形象，因为十三节说我的仆人行事必有什么智慧，我们发现是一个智慧的仆人。所以信仰本身，对，我相信是一个情感的感动。我也相信我们在信仰里面，我们有很多情绪的表达，我们感觉到神的同在。可是神在这边讲，开始讲说成为一个神的仆人，他说行事必有什么智慧。所以信仰本身是也可能是一个智慧的抉择，我们觉得这是一件最好的路，我们觉得是一个有意义的路，我们觉得是生命里面值得我们投资的，值得我们进行的。我就记得我们在新竹的时候，我们要离开那个新竹学校，那个董事长就是来过我们教会聚会那个董事长，他把新竹那个大学借给我们的董事长，他说了一个见证。他说当年他来我们中华贵族教会，我们教会有一个弟兄姐妹叫郑斐伦，郑斐伦刚才说，哎，我们教会有一群人哦，暑假要回台湾哦。他说有多少人啊？不多了，5-6个啊。那个董事长觉得很奇怪，说你们五十回台湾干什么？我们要跟一群学生在一起，学生是什么人？是一群弱势的，需要关心的，这是我们都不认识的，我们就是招生啊，我们就请他过来啊。他说你们教会怎么那么多人失业啊？没有，那就没有失业啊。那你们怎么教会那么多人没事干呢？没有，不是没事干，是真有事干，只是很忙，只是他们请假回去。他说一句话，他广所有人讲说，他说我不相信这个事情，怎么有可能住在硅谷？怎么有可能在这种 high tech 的 company 有一群人愿意把一年的假期请下来，做一件那么愚笨的事情，回到台湾，既不是他的亲戚，又不是他的朋友，又要跟一群台湾最难搞的这群初中高中刚上大学的学生传福音，你知道很难了。我们所传的有谁信？我就记得我们今年回去的时候，第一天第二天，礼拜一礼拜二，每次呼召根本没有人举手，知道没有人举手，老师都跟我说，欧牧师到底怎么办，都不举手，都不觉知，我们是不是白回来了？所以圣经上第一个告诉我们，他说怎么样，他说被藐视与厌弃。51页说我们所传的有谁信的，耶和华的膀被向谁显露的。你知道成为神的仆人，如果你传福音每次都成功，这个人不是神的仆人。神要我们预备我们所传的有谁信。每一个带人信主的人都知道，在你生命里面多少被人拒绝，多少时候你被人瞧不起，多少时候人觉得你做一件很没有意义的事情，多少时候你做一件事情别人说为什么你做这样那么愚笨的事情，为什么你要帮助他，为什么你要看望他，为什么你要关心他，为什么拥抱一些小孩不值你拥抱的，为什么，为什么你要跟一群学生你从来不认识跟他哭在一起，跟他笑在一起，跟他生活在一起？难道你不能去那个塔霍滑雪吗？难道你不能去有山米的欣赏风景吗？难道不能去耶路斯洞欣赏动物吗？难道你那么多时间回到台湾跟他们生活在一起吗？而且你不要忘记，即使你生活在一起，也并不表示他们会接受你的福音，他会接受你的看法，他会认识耶稣基督，他们会拒绝。你会经历到拒绝。如果一个不能够处理被拒绝这个感动的人，我觉得不配成为神的仆人。你越传福音，你越会经历传福音不是靠你，福音本是什么？神的大能。福音本是神的大能，我们所传的会被拒绝， 而且第二点，我们看见不但拒绝，而且被人家所厌弃，因为53章第二节说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我们很嫩，你知道，有些同学被学生骂两句，我们弟兄姐妹回去就，欧牧师我明天不来了。我们很嫩，你知道，比学生还嫩。我们在同学面前讲福音的时候脸会红的，你知道，我们讲四律讲到三律就倒了，你知道，还没讲到第四律就倒了。我们是这种人，你知道。你说牧师害怕怕，我跟你讲，我每次上台我都发抖，你知道，因为跟这些学生讲到不容易，讲到一半发现四分之三都睡着了，你知道。我们都有这种经历，我们都有这种过程，因为我们实在很嫩，你知道。他说什么样，像根出于干地，无家型美容，我们所看见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这是描述这一群人在看见耶稣基督的时候他的拒绝的态度。你知道耶稣基督回到自己的家乡，神迹人家也不相信，平静风和海人家说到底怎么一回事，喂饱5000人人家照样要杀他，照样要砍他，照样钉他十字架。你说我们所经历的要跟耶稣基督比，我最近我读神院的时候，我们神学随缘常跟我们的曾林芳院长抱怨说，哦，教会很难过啊，教会怎么样啊，当牧师很难过啊，最好不要当牧师啊。曾林芳说，总跟我们讲一句话说，你被钉十字架了吗？那没有，没有就继续做下去，还没被钉十字架嘛。耶稣所代表一个形态，耶稣严格来说在他生命里面不是一个扣的我们非常成功的形态，耶稣代表形态其实严格来说是一个从失败里面建立他生命价值与意义的，是跟这个时代不一样的。信耶稣不是100%肯定我们成功，有的人像古列一样，有些人像以赛亚一样，有些人可以像保罗一样那么有能力，有些像彼得一样写彼得前后书文法都错的，你知道吗？约翰更糟糕，如果你从希腊文来看的话，启示录一塌糊涂。可是神的话语改变人的生命呢，所以不值得我们羡慕，不值得我们赞美，不值得我们得意的时候，神在这时候就彰显他的作为，神在这时候彰显他的作为。所以他这不但是描写耶稣基督，也描写我们每一个人要进入神的服事的角度。我们要进入神的服事里面的时候，我们要知道神对我们的寄望，神对我们的寄望是我们不以自己的能力为我们的骄傲的重点，我们不以成功为我们的主轴。即使我们为神，如果我们被藐视、被厌弃、被击打的时候，我们说主，我愿意，我在这里，请你使用我。所以很多弟兄跟我说，欧牧师，我还没有 ready 去服侍主。我不晓得 ready 什么叫 ready，因为 we never ready。 耶稣基督就是这样一个形态，他没有 ready， 但他愿意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所以当我在台湾的时候，其实我很怕回台湾，你知道，我最怕热，热的我真的 头发昏。如果我在台湾这2个礼拜是道成肉身的话，我最多只能忍受2个礼拜。但耶稣基督3年道成肉身活在我们中间，什么是耶稣所忍受的？什么是耶稣所经历的？什么叫做基督徒？我们应该如何学习耶稣基督？其实在这段经文里面，一直到第3节里面，我们看见每一个细节，讲到他脸色的憔悴，讲到他的比世人更枯槁，讲到他在他的外表是那么的平凡，而他的里面却有神赐给他的使命，却有神赐给他的任务。他会看见他的工作，他会经历到神的奇妙，他会经历到神的作为。他不以自己的能力为他的主轴，他以顺服神的话语为他使命的中心。如果我们中华归主教会，我们不是在估计我们的能力有多大，我们不是估计我们有多少人做多少事情，我们是否像以色列当时一样， 当有云柱的时候我们就前行，当火柱停在我们前面的时候我们就停止，当神要我们行动的时候我们就勇敢地往前行。这时候我们就经历那个可以开江河、可以分开红海的伟大的奇妙神。所以第一个我们看见神的仆人被藐视与被厌弃。如果我们不愿意被藐视，我们不会被厌弃，我们很难走进成为神仆人的使命中间。我们看第二段的经文，第二段经文里面从第四节到第六节，第四节到六节讲到说，赎罪的仆人为世人受刑罚，赎罪的仆人为世人受刑罚。第四节说，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各位弟兄姐妹，生命有很多的痛苦，生命有很多的忧患。我想你们很多跟我一样，我们带过小孩子，小孩子哭的时候你会怎么样？你会紧紧地抱着他，他需要妈妈的时候你可能晚上都不睡觉就哄他睡觉。昨天是我的大女儿订婚的日子，我的大女儿伸手给我看她的戒指，昨天她男朋友跟她求婚，我看她的戒指，我爸爸我订婚了。我们第一次见到我们的 in-law 的 family， 我们一起吃饭，从来没见过，她谈恋爱谈了六年，我从来没见过 in-law 的 family， 第一次见到，我们跟 in-law family 抱头，我们两个都差点痛哭，他痛哭他的儿子娶老婆，我痛哭我女儿嫁给他儿子，所以我们都不是很快乐啊。可是我，你知道做个父亲想到什么？我想到当年我带我女儿来到这个教会的时候，我女儿害怕见众人，所以那时候我抱我小孩在外面走路，8点钟进入教会，12点半离开教会，我的女儿一直在我的身上，她是紧紧地抱着我不下来的，所以她可能比你的小孩更 tough， 她不是你送不出去的。所以当时我们教会叫我女儿叫寄生宝，她觉得这个小孩是寄生在她爸爸身上的。很多人说欧牧师你怎么那么，不是欧牧师，当时我的欧弟兄了，你怎么那么宠小孩？我是很宠小孩的，我就紧紧地抱着他。一个父母亲，我们有多少时候我们愿意背负我们小孩的孤单，我们愿意背负我们小孩的寂寞，在他痛苦里面我们与他同行，把他怎么样？把他养大。你知道多少时候我们的上帝他成为一个道成肉身，他住在我们中间，他要我们把我们的痛苦交给他，他要把我们的眼泪交给他，他要与我们同悲我们生命里面的痛苦跟困难。什么是基督教？最特别就是我们的神不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他就升天了，我们的神是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背负我们的痛苦。什么是神的仆人？神的仆人不一定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人，神的仆人愿意与人同受苦难，神的仆人关心教会需要的人，神的仆人会周济穷人，用他一点的金钱去帮助需要的人，神的仆人会倾倒他自己关心有需要的人。我常常在教会里面，其实我常常关心的人，我觉得我们教会里面最需要关心的可能不是年轻的一代，其实我们教会最受欺负最受困扰的是我们教会很多年长的弟兄姐妹，他们实在受到很多不平等的待遇，他们很多时候受到小孩对他的不尊敬，他们受到很多在这个时代里面对他们的看不起跟他们的侮辱。我觉得年长的常常活在一种很困难的光景里面， 他们连看病都没有人给他 ride 到医院去，这是今天美国的光景。做一个传道人，我常常鼓，我要求我自己，我要懂得爱这些年长的人，我懂得敬重他们，怎么帮助他们。所以我就要成为一个神的仆人。耶稣基督是我们没有办法做到说我们为世人受刑罚，可是我觉得神的仆人，我们生命有个很重要的使命，就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能够同情人家，我们帮助人家。我常跟弟兄讲，千万不要，你们家的做院子的一个月已经收你这么一点点钱，还非要怎么样再给他卡着五块钱，为什么不能对人家大方一点？为什么不能对人家好一点？这些做工的人，这些需要钱的人，在你能够帮忙的范围里面，你为什么不对他好一点？所以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如果说我们像耶稣基督一样，我们说圣经上说，他说他愿意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他没有任何的 cost， 他愿意帮助我们，他愿意带领我们，他愿意引领我们，他会成为我们的帮助。不论我们是生命里面有什么样的困难，我们生命里面有什么样的挫折，神都愿意与我们同行，神从来不离开我们。可是神希望这个时代有一些人像神的仆人一样，去帮助这个世代里面需要的人。所以为什么我们有弟兄姐妹愿意帮助从北京来这些留学生？为什么有弟兄姐妹会走到 Monterey 去帮助那些棒球队的队员？为什么弟兄姐妹在这个地方会传福音，去爱一些需要的人，去帮助一些需要的人，像父母一样去照顾他的小孩，去拥抱他的小孩，去抱他的小孩？因为我们是一基督徒，我们是像耶稣的人，我们不要活在世上，越活我们心越残酷，越活我们心越狠，越活我们的心越跟物质结合。神要我们学习，我们要处理这个世代的苦难。神要我们学习，我们是一个有血有肉有感情的人，我们使得这个世界因为有我们这个苦难有人分享，因为有我们有人得到安慰，因为有我们是基督徒，这个世界会活得更美，这个世界会活得更好。我们的兄弟姐妹其实对我们再不好，我们的父母其实以前对我们再不好，可有一天我们可以回报这些弟兄姐妹的时候，我们可以回报我们父母的时候，我们可以帮助他们的时候，我们不要小气。神给我们有多少，我们就愿意全力的帮助他们，跟他们生活，跟他们一起努力，跟他们一起享受神给我们的祝福。这是第二点，我们看到神的仆人为世人受刑罚的一个重要的意义。我们看第三点，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第七节到第九节。从第七到九节里面，我们看见赎罪的仆人如羊羔被宰杀，赎罪仆人如羊羔被宰杀。我们看见一个神，他却是非常的安静，他受苦。我们看到一个神，他被欺压被鞭打的时候，他因为有目的有使命。我们看到第九节讲到，他未行强暴，口中没有诡诈，仍然使他与恶人同埋，就是人觉得这个人应该跟恶人在一起的，就是人不一定看得起他，人不一定觉得这个是一个好人，人不一定觉得这个是一个有意义的人生。可是圣经上说，到最后讲说，谁知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这是什么意思？当然你可以讲说，耶稣基督到最后是葬在财主的坟墓里面，可在旧约里面这个字不是这个意思的，这只是讲到说，等到他死的时候，人终于认识他，这个人是什么人？我们做中文一句话讲到盖棺怎么样论定。我们讲一句不好听的话，当你在死亡的时候，你躺在棺材里面的时候，这些人站在你棺材前面要讲的话是讲什么话？心里面对这个人的看法怎么样？对这个人生命有什么价值什么意义？这会讲什么事情？在你的盖棺论定的时候，如果真要唱一条歌，他会唱什么歌？ 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所做的事情，耶稣基督到盖棺论定的时候，我们看到哇，原来这个人属于有财主，就是财主并不是有钱人，是被神所祝福的，因为在犹太里面觉得金钱是神的祝福。所以耶稣到一个程度，他愿意像羊羔一样被宰杀，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意思在里面。你读这个字的时候，这是一个非常安静的生命，这是一个不讲话的生命，这是一个以行动胜过他言语的生命。你知道很多人的生命里面的信息不是用讲的，很多人生命里面信息是做的，很多人生命信息他没有站到台前你就已经知道他的信息是什么。我们最后我们在台湾我们要走的时候，你知不知道两三百人哭在一起，信息非常的清楚，有爱就有行动，没有一个人抱牧师哭，都是牧师在讲话，没有人抱牧师哭，抱哭的都是那些不讲话的，你知道吗？耶稣基督不是讲话的人，耶稣基督在整个福音书里面讲到不多，耶稣基督是一个有行动的人，他到一个行动到一个程度，他情愿被宰杀，他仍然安静接受神给他的挑战，不要按照我的意思，按照你的意思。这是神仆的一个重要的角色。我们最后我们看见这个经文是怎么结束的，结束在五十三节，从第十节到第十二节里面讲到说，赎罪的仆人使多人称义，赎罪的仆人使多人称为义。这个什么叫做称义？就是符合神的形象。什么叫做称为义？就是符合神的作为，符合神的计划，负责神的使命。所以在这边讲到说，他讲到，讲到说，在最后神因为他心满意足，最后神因为他看到这个世代被受到祝福，看到这个世代神的公义被彰显，是他盼望我们，也盼望你跟我，我们能够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我们要回答，什么叫做有意义的生命？什么叫做一个有价值的人生？我相信任何一个有意义的生命，有价值的人生，我们都有风吹雨打，有暴风雨，但是我相信有价值的人生是我们受到神的启示，我们经历到神的作为，我们经历到神莫大的恩典，我们希望回馈这个世代，我们希望在这个世代里面用我们的生命来传递生命，用我们的生命来延续生命，用我们的生命使我们周遭的人得到神的祝福。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应该活得更像耶稣。我们一起低头祷告。谢恩主，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再次向你俯伏，向你恳求，我们求神你帮助我们，带领我们，使我们活在这个有限的生命里面，我们能够成就神你无限的旨意。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将我们生命中的重担，让我们生命中的忧虑，让我们生命中的忧伤，我们可以完全交托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底下，让我们再次经历到你圣灵的恩膏，让我们再次经历到你话语的提醒，让我们再次经历到主你从天上赐给我们属天的智慧，让我们只能让我们学习数算自己的日子，让我们活出一个与我们的呼召所相称的生命，保守眷顾我们，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使用我们这一群软弱，使用我们这一群卑微，使用我们这一群愿意将自己献在主的面前，成为活祭，成为你的仆人，成为神你自己的使女，成为神你自己的使者，帮助带领我们，用你的话继续的提醒我们前面的脚步，使我们能够行走在神的光中，我们行走在更有意义的人生里面。孩子如此祷告， 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